Hello，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博翔。我们这周的节目呢，想要带大家离开我们自己的房子，到都市中走走。我相信很多建筑人应该都跟我很一样，很喜欢在都市中漫游，看看不一样的建筑物，看看不一样的人情风光，都会有个很不一样的深刻的体验。那其实有一句话就说得很好嘛，我们建筑人想要做好的设计，一定就要懂得生活，然后也要知道就是城市的各种样貌，因为毕竟我们设计的建筑物就是给人去使用的空间，那所以我们必须要也要很知道大众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或者他们希望的一个都市环境是什么。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建筑人在做设计的时候都需要不停思考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算是邀请到一个蛮特别的来宾，算是 CrossFit 吧，我这样觉得。那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来宾芋头。芋头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y， 芋头呢，他是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是一个就是叫做故事那个 Story Studio 的社群经理。那你要介绍一下故事吗？
好啊，大家好，那我就介绍一下我们网站在干嘛。我们是一个历史媒体，
是，
那在脸书、 IG、 扑浪、推特、 Threads 上面都看到我们。那因为刚刚翔仔有介绍我是社群经理嘛，
对，
所以这些都平台都是由我管的，所以你看到所有贴文都是我写的，这样。
是，
那我们现在大概就是网站主要就还是以历史文章为主，我们介绍了蛮多不同地方的历史内容。
嗯，
那今天我会被邀请来是因为等一下可能会讲到我们做了一个走读台湾的专题。那这个走读台湾的专题其实是扣着我们网站这几年做的内容，叫做台湾风土志。这个台湾风土志是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在基础教育阶段里面都会学到蛮多台湾史的内容，
是，
可是其实台湾史的内容我们都讲的比较，你可以说是编年体的方式就讲过去，其实你对于自己所生活的县市可能未必会讲到非常多的细节。
是，没错。
所以这个台湾风土志我们其实那时候设定的是有点是想要，因为风土是一个蛮虽然听起来有点抽象的词啊，但主要就是想要让这种文化的风跟你所在的土壤，然后我们去带出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地方的内容。
嗯，
那这边跟大家工商一下，是不是太早工商？
没关系，
就是台湾风土是去年有做了几档我觉得蛮有趣的专题。
是，
那其中一档呢是奇妙物语，庙宇的庙。
嗯哼，
这个奇妙物语呢就是讲台湾各地的不同的庙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像大家熟悉的十八王公庙，它是专门拜狗的庙嘛，然后或者是像不知道听众们知不知道台湾史上第一个银行抢匪李思科，那因为他是第一个银行前辈，后来就有人帮他盖一个李思科庙。像屏东有八宝公主庙，就是一个落难的公主的庙，
是，
就这些叫奇妙物语。但我们其中做了一个这样的内容，然后另外一个是后山客庄。后山客庄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专题，因为这个专题里面介绍的是后山的客家人，就是花莲的客家人。
那是
我们做了这个专题，我才知道说原来花莲每三个人就一个人是客家人
啊，这么多、啊、
对，甚至比原住民比例还要高，因为台湾原住民只占 2% 人口嘛。
对啊，
可是花莲其实是客家人非常的多、
欸、
那这些客家人他们其实不是因为应该说不像台湾西部或是南部这种就是有分什么四线海路这种、嗯、他们就是从中国原乡来，就分因为腔调不一样，就分成不一样的县市居住，还有不同的腔调、
嗯。嗯，
花莲的客家人比较是岛内移民，他们就是从已经到台湾以后又移民到花莲 去，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腔调、嗯，然后他们的文化也跟就是西边的客家人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也是做了这专题才知道，所以其实这个台湾风土志有点是借由我们这些专题，然后让大家重新去认识这些县市的内容这样子、
嗯嗯、
那我们的网站基本上就是想要透过历史内容的介绍去让大家认识自己所原来不知道的一些事件，特别是台湾的内容很多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去撰写的这样。
嗯，我很喜欢你们网站上有个 slogan， 他说故事以历史脉络书写当代议题，和读者一起从生活发现历史，从台湾看见世界，从过去想象未来。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不只是就是是一个很棒的 slogan 之外，我觉得其实蛮扣合我们建筑人其实在做的事情的。因为我们尤其是在 学校的时候，我们在做毕业设计啊，甚至说我们出去在做一些建案的投标的时候，其实它都会有所谓的基地分析。那基地分析的其中一块，其实就不外乎就是可能基地的这可能大环境嘛，那旁边的车流啊，或是一些既有建筑物啊，甚至说有一些附近如果有历史建筑物的话，它其实也是必须要被署名的。就是一些公家案是这样子。那如果是一些在学校我们毕业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我们学生又很喜欢去把题目搞得很大，就会想要去挖很多这块基地的历史啊，可能就是连什么日治时期啊，或者是更早之前啊，甚至什么西班牙荷兰统治的时期，反正就是只要有这些历史资料的话，都会想挖出来，然后去看看这个基地它之前过去的模样，然后变成是我们可能一些设计的一些参考的依据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毕竟历史这个东西啊，虽然我们在我们的建筑教育里面并没有太被强调，但是就变成说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的元素。所以我觉得可以借由这次的机会来聊聊说怎么样去挖掘一个地方的历史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其实可能不太会有一个好的方法，或者是其实可能也都是那种就是网络资料挖一挖这样子，那是不是有些其他方法可以去看到更多面向呢？
看到更多面向的部分哦，因为我自己更早之前就在进到故事工作之前，我自己有在进一个粉丝专页叫做每日一冷。
是，
那这个每日一冷呢，是每天介绍一则冷知识的一个粉丝专页啦，但我现在没有每天啦，现在就是一个意向，因为大家都开始忙了。总之，当初在写每日一冷的时候呢，我们是找各种生活中发现的小事情去介绍。我觉得学习历史有一个蛮重要的关键点是在于怎么样跟生活做连结。这个其实是我，因为我也当过历史老师，我觉得我们的历史课本或是历史教学有时候比较难带入的，因为课本的进度非常赶。
对，
那我刚刚讲到从生活中切入，例如说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捷运站的站名是怎么来的？就是其实这些命名是有原因的嘛。那像前几年吵得比较凶的可能是那个还没正在新建的那个万大线有一站叫做南机场，现在改叫下安里还是什么之类的吧。那时候就是在吵说希望那个地方可以叫南机场，不要改叫下安里，因为南机场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是，
那我觉得像从这种生活中的小地方，你从慢慢去挖掘去认识地方，其实这些历史就会慢慢跟你产生关系。那因为像例如说南机场这间，以南机场为例好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个地方叫南机场？你知道吗？杨来知道吗？
因为他过去在美军驻台的时候，那边是机场吗？
不是
还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
是机场。那边以前是一个军机场。那你到北机场是哪里吗？
就松山吧。
对。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任何机场了。
是。
所以这个也是你看到这个地名才会去想说啊，那为什么这边以前叫做南机场？那你就去查发现说啊，这里以前原来有个机场。那其实这个也可以就是扣回你刚刚前面讲你们建筑系常讲的那些内容，它可以作为一个发想等等之类的。
对，
那我觉得像从自己生活中周遭的事物去观察起，再去找历史的内容，其实这个会让你对于历史的例如说学习或是认识会有更深的体悟，或者是你会更感兴趣。这个是我自己在当初在写每日一冷，或是我们现在在故事做的内容时，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这样，
因为刚刚提到南机场，就让我想要岔开话题，是就想到一件事情，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学弟妹的毕业设计，他就是因为南机场，他叫南机场，所以他就在那边做了一个机场，把那块地都铲平。
你说重新，你说把那块地然后重新再盖一个机场，这样。
可是就有点直接啦，就是说因为就变成说他的那个关联性，就只是因为那边过去是机场，所以他们想象说如果那边现未来也是一个机场的话，会是个什么样的模样这样子。他就只是反正我们毕业专题要去做一个前提假设的时候，他可以是很空泛的，但是只是就有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是需要去多挖掘一点东西，
是
去多找到一些文本去支持你的设计，让它变成是比较 make sense 这样子。
哦，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找历史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是很单纯的可能说去看地图，或甚至说是 Google 一下，然后就觉得好像就是好像找到的资料就这些了， 但我就很好奇，像是你们，因为你们刚有说你们有做那个台湾风土志嘛，
是。
那因为你像是你现在奇妙物语啊，或是像你刚刚说的后山客庄之类的这样主题的时候，是你们自己会去当地去做一些采访的工作吗？
我们其实比较少自己去采访，我们都是跟可能在当地生根比较久的一些有些可能是文史工作者，但也有一些可能是历史系的老师，或者是他自己就已经常常在撰写这些大众书写的事情的人这样子。那我们比较算是作为一个我们发想的企划，那再去找适合的作者来写这些专题。我们因为像，因为我们毕竟就是个平台嘛，就是一个网站，所以我们比较是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比较不自己去采访，当然还是会有可能自己去采访啦这样子。
哦，那假设说像是你们在跟这些文史工作者接洽的时候，你们会如何去把他们提供的资料稍微梳理，变成是你们后来呈现的文章的模样了？
我们有时候是会跟他反复的讨论蛮多次，例如说文章的大纲啊等等之类的。那如果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因为我自己也有在书写基隆嘛，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站上搜寻基隆的文章，可能有蛮多篇都是我写的。那以我自己也算是半个文史工作者来说好了，我可能会先设定好题目。先设定好题目以后，例如说我今天想要研究食物的历史好了，例如说基隆有很多鱼浆，好，那我就可能会先设定说我想要知道为什么基隆有这么多鱼浆，我的文化，那鱼浆的文化可能是从例如说汉人本来就吃鱼丸的习惯，可能就找到清代的一些文献佐证这件事情。
OK，
那再往下找，可能日治时期的时候基隆，因为刚刚讲到地图嘛，日治时期你翻开日治时期的基隆地图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鱼的加工品或是鱼港之类的，所以你就大概可以猜测说这时候应该也有蛮多相关的资料，那去找日治新报的一些图报道来佐证这件事情。那把它你的文章大纲先梳理出来后，你就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这些素材等等之类的。那我个人呢是比较推荐一个做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没有，不见得会有写文章的经验，或者是要需要这么强度这么强的找资料。那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做法呢，是因为硕博士论文网大家应该都蛮容易可以申请到账号的，就是你只要有 国家图书馆的账号，你就可以点开硕博士论文网。
OK，
那你就可以搜寻关键字，那搜寻关键字以后呢，点开这个论文，它会有那个图目录跟表目录，
是，
你就看文图目录跟表目录，然后找到你想要看的章节，就会有一些有趣的照片或是图片，那它都已经帮你整理好了。因为你可能，例如说我刚刚想要找食物的历史啊，我可能就设定甜不辣，就是天妇罗，先找天妇罗，然后看到有哪些相关的论文，那我基本上就会先锁定历史相关的内容的论文，再去看它的图目录跟表目录，就可以知道我要的章节。我只要读那个部分就好了。就是因为应该是说，因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根本不太可能看完一整份论文，可是因为论文都已经就是这个硕士生或是博士生帮你整理好了这些资料，所以你可以很快的知道他那一个章节就是要讲这件事情，那你就可以有一个很快的算是他上帮你整理的很多资料摘要的这一段这样。你也可以顺便检查论文有没有造假啦，就是抄袭啊。反正我这是我自己的小撇步，我自己其实蛮常这样去找我想要看到的资料，那他会精准度会比维基百科再高一些些这样。
这个点蛮好的，因为在我之前啊，我一直以为硕博士论文网是你只查得到标题而已。
它可以进阶搜寻。
所以就是其实内文也都找得到。
对对对，
只是你需要注册账号密码。
对，因为你如果要下载下来看，你也是要账号密码，不然你没办法下载这样。
OK， 原来是这样子。因为之前有时候，因为我之前在做的专题，它其实跟可能移工有相关的内容，然后其实也会去找一些那个论文来看。但是因为当时候都是找到一些可能就是只有看到它的标题，然后就觉得这个好有趣哦，但是我就不确定说要去如何去找到那一份实际的内文来做参考这样子。其实我当时候的我很天真的以为我必须要去图书馆，它可能什么国家图书馆啊，然后去它的那种很电影里面啊，就是那种很大很高的书柜啊，然后那边翻翻翻翻翻才翻得到。所以其实现在都很多都异化了嘛，所以
现在都异化了。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是，因为蛮多，如果你毕业，你现在不在学校里面的话，其实你不太能使用这些资料库哦。可是因为我刚刚讲，他已经都帮你表目录跟图目都整理好了嘛，那他都是有经过，他已经这些人已经先去那些资料库帮你把那些图片放到他的论文里面了，
是。
所以你要看阅读就很方便，除非他的解析度很差，但大部分都是原档放上去到 Word 档上面去，或是 PDF 档，所以你打开看其实蛮清楚的。
原来是这样。那像跟你刚刚有提到说，比如说一些什么日新报啊，这些，因为那都是很早之前的报纸资料了耶。 那怎么找到的呢？
这个也是台湾蛮多图书馆都有收藏的。如果你是大学生的话，在听的大学生或是硕博士生，真的要好好利用这个资料库。因为我其实大学的时候不太会使用资料库，
是
真的是开始这份工作以后，你有时候想要，例如说社群上发文啊，或者是写文章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些资料库。但是因为那都是要付费的，所以就学的。当学生的时候，可以如果好好运用这些资料库，可以多认识蛮多事情的，应该会蛮好的。那另外一个，因为刚刚讲到地图，我也跟大家推荐中央研究院有一个台湾百年地图的一个算网站吧，
是
它有帮你整理好不同县市的历史的很多不同的图集，然后你可以叠图，就你可以看到，例如说1945年你家的位置是1945年的什么，然后你可以调透明度，就如果你调的比较透明的话呢，它就可以看到，例如说以前你家可能是某个某个弹药库之类，或是某个建筑物，那现在就是你家的路之类。那我自己等一下后面可能会稍微提到我走读，也会用这种方式去跟大家介绍以前的地景等等之类的，这样
是，所以就变成说，其实网络上有很多的资源了，那而且加上如果还是在学校的学生的话，真的可以好好利用图书馆或
是
一些学校的资源。我真的大学的时候真的很少进图书馆欸。
我是蛮常进图书馆，但是没有在用资料库。
哦，这很可惜啊。
就觉得蛮可惜的，毕竟也是缴了学费。
现在都是回想起来才觉得说，就是当时候怎么没有多看一点，就是那明明资料就在那边了。
对啊。
然后当时候还在用 Google 很久，想说怎么都找不到我想要的资料这样子。那其实像是这种历史的主题啊，我自己一个人其实还蛮感兴趣，就是因为我常常就像你刚刚说的，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期的时候，很多都是赶进度嘛，所以其实对于台湾的一些风土民情，都好像甚至都是可能是毕业之后开始有在台湾的其他县市比较深度旅行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知道。我觉得也算是配合这几年台湾有比较多的什么，比如说台湾设计周，因为它会在不同的城市举办嘛，或者是很多这种跟以台湾为名的这种比较大型的展览的活动，然后开始去重视各地的一些风土民情或文化。那你怎么去看待这样子的风潮呢？
我自己觉得这样的风潮，其实我觉得可能真的跟2014年太阳花学运有蛮大的关系。有些人不喜欢叫太阳花学运，就那场3.18那场重要的台湾的社会运动有关系。因为像我自己为什么会开始关心基隆，也是我大概是2012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回到基隆。那刚好那时候反正我在海洋大学念教育研究所，因为刚好遇到学运，所以我们就一群人那时候蛮想要知道基隆的历史跟一些我们自己关心的议题，所以就我自己觉得所以反正我就回到基隆，然后我们创了一个协会，那时候在做一些算是文史调查之类的东西。
是，
那我觉得那时候其实蛮多不同的人都关心，开始意识到我们对于台湾的风土然后民俗或者是历史其实不是很熟悉，即使我们都有受过台湾史的教育，
是，
可是你真的要深入到很细的东西，我们其实是一无所知的。所以包含像故事也是2014年成立的，台湾爸也是2014年成立的，那或者是像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县市，有些地方志或是文史工作室，可能跟我同辈的人，他们大概都是那个时候开始去发掘台湾的历史的各地的历史。
Okay,
那我觉得这样的风潮，以我自己学历史的观点，我觉得是好像蛮合理会出现的。因为我们过去，因为如果有在听有稍微了解台湾史的人应该都知道，毕竟我们整个国家因为历史的因素，所以我们很长时间其实是在学中国地理跟中国历史有绝大部分嘛。
对，
那我觉得以当时的时空背景可能没错，因为有一天我们可能就是会是同一国在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可是随着时代演变，因为我们两岸分治就是已经不是几乎是不同国家这么多年，那我们现在就不太可能回去嘛，就是基本上不可能反攻大陆，所以
是
我们这一辈的人开始就对于土地的关怀就转向很渴求自己去认识自己的家乡，那我觉得刚好只是在2014年这个时间点爆发开来这样子。那因为台湾解严以后，大概是1989年以后开始有蛮多台湾史的研究陆陆续续出现，那也提供了这些研究的一些养分，所以我们可以在可能21世纪就是2010年以后开始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去让我们去研究去发掘。那也是因为可能前面10年到20年有累积的一些研究这样子，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样的风潮其实是蛮可以预期到会出现的，因为确实大家都想要关心自己脚下的土地嘛。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开始 比较愿意花时间在认识自己上。
嗯，欸，我觉得这个点真的蛮重要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这甚至到现在都还在一个摸索阶段。我觉得台湾还是一个很新的国家啦，那我们其实一直都还在探讨说我们到什么到底是台湾的东西。
对对对对
对，其实不只是历史，像我们建筑也是一样，我们也一直在想说到底什么才是台湾的建筑。因为就好，因为其实 我自己个人认为，其实台湾跟美国其实有点像，都是一个大熔炉的状态。因为我们其实有非常多不同文化累积而成我们现在台湾的模样，所以当有人说诶，那些日式建筑或者是那些就是明治后的建筑代表着台湾的建筑，好像都不能这么简单的被定义。因为台湾的建筑或台湾的城市风貌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文化累积而成，便是现在这样子。所以就是大家都还在一个迷茫的阶段吧，我觉得就是不太确定说到底我们是谁，然后我们未来该往哪里走这样子。
但我自己我觉得这题就你刚刚讲这个台湾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同时期的我们一直不断在重新在定义的。
对，
就是像故事六今年是十周年，我们在六周年的时候办了一个活动叫台湾再定义，就反正就是有很多邀了很多不同的主题专场的人，我们来重新定义台湾的各种样貌或是文化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跟你说的有点像，因为美国毕竟他们就也是因为他们也是很移民国家嘛，那我们也是，所以我自己觉得比较迷人。如果还是从饮食讲起好了，这个虽然这是一个建筑的节目，建筑等一下我可以补充一点，反正例如像饮食来说，因为像我们现在很常吃的甜不辣，因为基隆就是渔江的城市，我们还吃甜不辣，大家可能知道。
是，
像甜不辣本来是日式的食物啊，可是我们现在谁会觉得甜不辣是一个日式食物？我们可能都觉得这是台式食物。
哦，
应该大家不会特别觉得它是日式食物，
不会，不太会，对
吧？
对。
可是我们就会觉得那已经是很台的一部分了。那对，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台湾是什么，不如说什么都可以是台湾，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移民，他们到了台湾来，你可能说好有16、17世纪的荷兰人，他们其实虽然已经走了，他们也留下了一些人嘛，
对，
或是有些文化，像我们讲一甲地，这个甲其实就是荷兰文，
是，
它不是，
哦哦、是这样子、哦，
对对对，那个甲是，对，然后或是像莲雾也是他们带来的，莲雾其实是印尼。原产是印尼的、
哦、是这样子、哦、
它是印尼的植物，那它就被带到台湾来，所以可是我们现在也不觉得莲雾是印尼的啊，
我们要记得说台湾冬天会产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像化日治时期也留了很多语汇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例如说
阿达玛孔古里、啊、
对，可是阿达玛孔古里跟日本人讲他们其实是听不懂的
对，我想
他们应该是不知道什么是阿达玛孔古里因为他们就没有这个说法嘛。
阿达玛应该是有啦，是头脑的意思，
对，孔古里也有，可他们不会把阿达玛孔古里当作一个拿来讲的话，
对
对，可是所以这个日语它也在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变成我们自己专属的，就是台式日语，那也是就变成一个台湾日语，或者是像战后，例如说像温州大馄饨，好，你去温州根本不会看到温州大馄饨、啊，那其实是它也有它自己的历史的原因，它也不是原来就是原产自温州的馄饨，所以我觉得基于这样的立场，或者是啊，或者是像我们现在讲比较近的，例如说这几年台湾的非常多东南亚移民，
是
我们其实。我小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河粉店，但现在已经到处都是
粤
式料理，到处都是粉，你也不会觉得这东西很突兀。
是，
你去吃越南料理，你也不会觉得我是要专门去吃一个异国，它已经不，你已经不会觉得那是一个异国料理，它就是已经是我们生活的常常会摄取的饮食。
嗯，
所以我觉得，与其要去定义台湾，你不如去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说，那台湾可以就是应该讲，就是那台湾不是什么，
okay.
可能会更好定义。
哦、嗯。我觉得可以我蛮赞成你刚刚说这一段的，是因为我之前在跟一个做设计的朋友聊，他就说他有一次去日本，在跟一些日本设计师聊的时候，他其实日本设计师很羡慕台湾，因为他觉得在台湾的平面设计啊，或者商业设计，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就是因为我们台湾人的接受度真的太广了，所以当你看到现在台湾就这几年的一些不管是平面设计的一些风格啊，或是一些广告的很千变万化的，就是感觉什么都可以做。但可能相比起来的话，日本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比较严谨的规范，或者他们一些考量他们风土民情上可能比较接触的状态，所以他们可能能做的事情可能就那一些，所以他们反而很羡慕台湾，觉得说欸，你们什么都可以玩欸，然后你们的人民好像什么都可以接受，这一点真的好酷哦，这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我们毕竟相对于 例如说 很多大国家来说、嗯、我们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国家嘛。
对啊，
所以我们还没有那么明确自己的风格，可能也很可以理解。或者是因为我总觉得好像前几年大家一直很想要定义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样貌，然后要找出一个台湾的
台湾
色这种的。
对，
那可是就是传统是可以被发明的嘛。對，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其实例如像客家花布其实也是被发明的、
嗯啊、真的、哦、
对。然后他不是就是因为像 我同学他是客家，他说他们小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客家花布，都是因为开始这几年在提倡客家，他们就是找出了一个他们可能共同的元素。
对，
那或者像台湾原住民的附赠运动，我很怕讲台湾原住民，因为台湾原住民的附赠运动也有点类似。因为像台湾这几年不是有很多不同的族重新被行政院认定嘛。当然我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原住民这件事其实本来不应该要需要被认定，但总之我们就是整个国家的结构的关系，那他们在做语言附赠文化附赠的时候，其实也是透过去重新定义或是重新去找一些历史的元素去定义他们自己原来是什么样子的。那你要说这是传统吗？可是他也许如果他已经失传的话，那还算传统吗？可是如果我们透过一个重新去找寻一个共同的语汇去定义一个文化，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因为像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其实像京都作为日本的古都，它也算是重新被定义，因为它很长在日本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京都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它也是因为他们就已经决定要把这件事情慢慢培养出来，所以就重新去找了很多例如说以前的设计图啊等等去重新重盖。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的是，我们去日本玩的时候啊，因为它不是有很多世界文化遗产嘛，
对啊，
可是我们大家从来不会去质疑说它被修得很新
哦，
可是它其实是有，它其实是一直有在重新翻新的。这个翻新它可能是选定历史上某一个时期的设计图去翻新，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日本毕竟已经算是几千年的国家了嘛，所以但是他们的建筑物，例如说可能一些宫殿，它可能也是经过好多不同的世代的重新翻修，但它可能就最后选定的某个时间点，它就是修到那个时间点以前的那个样子，它是一直翻新。可是如果你在台湾啊，我们今天看到古迹如果被修得很新，我们就说这根本就不是古迹。
对。
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跟可能可以跟建筑有点关系，就是如果今天这个建筑或者这个古迹它要重新被活化利用，它必须要跟现代的人产生一些关系，不然这个建筑就只是修好放在那边，我觉得它就是僵尸的程度，它不会跟你产生关系。
对，
那可是大家又好像又很在意这个古迹
是不是
不能看起来很新，要看起来很旧，
要看很旧，
可是很旧你根本不会想要进去。
对啊，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我还没有想得很清楚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就是大家在想象台湾如果要很有历史感，或是某些建筑很有历史感，它必须要看起来很旧。可是我们也不会觉得总统府很旧啊，
是，
总统府也是有一直被整修或翻新，它也是修到某一个年代的设计图作为底，然后去重新翻修的。
是，
对，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说台北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的话，应该是那个吧，国家摄影中心
啊啊啊！
对，那一栋也是之前也被改得乱七八糟的、
啊。对，
那也是他们就是借由他们就是建筑历史工作者，他们去也是决定了某一个时间点。
对，
然后去把它修复成就是那个时间点的模样嘛。
对，
所以有点像是复旧啦。
对，就是复旧。
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是就是整栋都看起来新新的这样子。
对，可是大家也不会觉得，我觉得大家观念慢慢的改变、啊。
对对，
大家也不会
觉得
说
我觉得需要点时间，就是我们需要去一点时间去重新认知一个建筑物的样貌是可以改变，然后再被恢复成某个时间点的样貌的。
对，
而它。但它同时也是代表的是历史这样子，
对，
而不代表是说修过之后就不是历史这样。
对，或者是可能也会有一些人说啊、为什么我们都保护日时期的建筑，我们是不是媚日这种的。
对，
可是我们就毕竟我们就是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慢慢一层一层盖上去的国家。
对，
所以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或是你修了某个东西就代表你是崇拜那个事情，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啊。啊，那回到刚刚你最前面问的那个，所以我就觉得像这种你重新去思考这些历史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以后，你再去读这些东西，你就会觉得很有感觉，你就会觉得 哦，我这个东西是这东西是跟我有关的，我也想要认识这个地方。
我觉得其实就是走出自己的城市，然后去认识台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要不要来聊聊，就是你刚刚在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走读台湾这个系列的活动呢？是你当初怎么会想要开始进行这个专案？
我们这个专案其实是好像文化部办了蛮多年的，那今年刚好是 我们其实算是跟台师一起主办这个活动。
对，
反正台师就觉得，因为我们对于历史很熟悉，所以就觉得如果找我们来一起办这个活动，可以让这个活动更有历史的层面存在。嗯，所以我们就找了很因为他也是扣紧阅读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些熟悉当地的人，他们来介绍他们的作品，从他们的作品去介绍那个地方。这样像离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可能基隆，我们就找了曹明忠老师，他写了非常多基隆的饮食，那他就同时会讲基隆的历史变化加食物的一些历史，然后或者像我们也鹿港，我们找了李阳老师，他写沙夫的那个李阳老师，那他自己是对于鹿港非常熟悉，那透过他的眼睛和他的观点，那又可以扣回去他的自己的作品。就是我们想要让阅读不只是书本上的，你也可以透过从走读，因为我们什么叫走读，以前都讲导览嘛，
对，
走读听起来好像比较文雅，但是其实走读它的意思就是说，你透过走这件事情去阅读这个城市的历史，那当你去阅读这个城市的历史的时候呢，你就会慢慢感觉到这个城市的历史它是一层一层慢慢叠上去的，那以及你透过走这件事情去看这件事情去体验这件事情，你可以更可以理解说这个城市到底我应该用什么角度去阅读这个城市的历史，去理解这些人的生活，去理解这些内容跟我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初在办这个走读台湾这个蛮重要的核心的关键，就是希望说已经有这些 很好的文学作品了，那这些文学作品跟台湾这些地方怎么样去结合在一起，让你可以更去认识这个文学背景，或是这个作者他创作的理念，或是他的原因是什么，那想要把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更可以体会这样的作品它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这样
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像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课本上或者书上或网站上看到一个地方历史的时候，其实你有时候就只是文字看过去而已，你其实不会有太大的感动，但当你实际的去到当地，你可能品尝到当地一些特殊的料理，然后你走过它的街道的时候，不管是那个 风中的味道，或是整个 城市中漫射的光线，或是这些建筑物的模样，其实反而可以更深刻的去在你的脑海中刻下这些风土民情的一些资讯，这些东西反而是可以让你更印象深刻的，然后你又更有感知的。这其实就是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基地分析，我们在做这个建筑案，你要去做基地分析的时候，你人一定要去现场，你不能只是 Google Map 丢一个那个小人到那个地图上，然后去那边附近逛一逛，因为那跟你实际去到当地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那假设说你又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找到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史工作者，或是一些当地的长辈啊，去聊聊，然后去跟他们接触，去了解当地的时候，你可以去读出更多不同的面向，那些东西甚至是你可能在网站上或在网络上或者是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地方找不到的东西。对，因为很多资讯其实还是要用人交流的时候聊出来的，而不会是说没有被写下来的。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很能历史对照的一件小事情。
okay.
因为我自己在带基隆岛，但大家知道基隆，例如说像今天这个天气，因为今天是寒流 第三天，还是蛮冷的，那又基隆在下雨。那我们网站上呢有一篇文章呢在讲应该反正是侵犯战争时候，有一个法国的士兵，他到了台湾了，他就是跟着军队然后从欧洲一路到了基隆来，那他们本来是信心也满满要出征，
是，
但一到基隆人他们就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寒冷下雨的不行的地方，他觉得非常的沮丧，
是，
他在他的日记写了一句话，那我导览的时候念给大家听，大家都觉得很好笑，觉得怎么会那么像，那我这边念给大家听一下。
好，
这句话呢是笼罩在地上的厚云凝结成雾一般的细雨，但却如此透入，因而如湿的异常普遍，任何物件都不能逃过这样一种潮湿的作用，虽是最仔细的藏在行李箱的衣服几小时后便蒙上一层真正的霉。有跟我们现在一样，对不
对, 对，没错。
所以就是我觉得你去这样对照以后就可以理解到说，哦，以前课本上都会写说，例如说什么日本人他们刚到1895年刚到台湾来，或是法国人他们到台湾，或是让西班牙人他们很多人都什么水土不服就死掉了。那我那时候想说，是有这么惨吗？因为我们毕竟是台湾人嘛，然后他们会说我们这是一个什么瘴疠之地。
对。
可是你其实读了会想说，好像确实我们是一个瘴疠之地，没有，特别是基隆是一个非常潮湿的地方。
是。
那我自己的导览很喜欢这样子做一些历史的对话，就是你可以去想象自己是100年前的法军，然后他们来到台湾来，然后他们从一个，因为法国大家知道，法国是相对来说 天气比台湾好很多的地方嘛，然后因为它又是比较更温带一点点，它没有像台湾这么热，
对，
所以你看他一个在那么天气好的人，他坐了可能半年的船到了台湾来，就立刻遇到东北季风，然后湿冷到不行，他就整个人就病倒了。就这样对话，对，就是我就觉得像这样，就是我们去透过历史的内容去重新认识城市，它的地理或是它的建筑是怎么样诞生的，我觉得就会很有趣，非常有感。
哦，真的耶。因为像是因为其实你刚刚有提到说你自己本身就在基隆的导览嘛，所以你是通常会是用哪一些路线去规划呢？
我大部分都走是基隆市区的路线为主，
以食物相关嘛，以食物为核心这样。
我有路线会以食物为核心，但也有路线会以宗教为核心。
哦、真的、哦，
我会带大家去看庙，然后我觉得庙宇很有趣。
是，
那因为要讲到建筑嘛，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如果之后去基隆城隍庙可以留意的。因为其实基隆城隍庙并不是知名的城隍庙，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城隍庙可能就是台南的城隍庙，或者是像新竹城隍庙等等之类，或是台北有自己的省城隍庙啦。
对，
那基隆城隍庙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一个呢，它是面向海的，它是反正它的庙门是面对海洋。
是。
那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城隍是干嘛的？你知道城隍是做什么的吗？
突然间想不起来。
城隍有点像阴间的市长。
哦，是。
他是 地方官啦。
Okay、
总之，它的面海呢，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它就是因为基隆是个港口，所以它就是把它的海上的这些航行的人当做它的市民，它要照顾到他们，所以像基隆的妈祖庙也是面海的。
是。
这个就是我觉得建筑。就是我讲你选一个地方盖，然后这个地方的它的建筑它要怎么样面对哪个方向，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嘛。
是，
因为比如说像比较西晒啊等等之类的。
对，
所以我都会带大家去看。你先看这个庙，它为什么面对海，我就问大家，那大家可能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答案。那或者是像基隆城隍庙呢，它的柱子呢，大家要你试的柱子
是，
就是非常西洋的柱子，在它的庙的正殿上面，
是，
就那个白就是那种很西洋的建筑风。
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是不是很有趣？
对啊，
那有几个可能，一个就是呢，这个工匠呢，因为日治时，但是应该算是两百多年前，就是日治初期，因为他有重新整修过。那日治时期重新修的时候，或是战后重修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工匠呢，他不想让大家只知道，他不想要只显露他很会中式的建筑物，
是，
他让大家常也会做西式的建筑物。
是，
那为什么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就是。
他要更多工作，
别人都会找他啊，就觉得说，哎、欸，你很厉害，我也想要找你来帮我盖庙，或者是呢，因为我们人呢，在盖这个庙的时候呢，你是去想象这个神他住的空间，
是，
但你又不知道神实际上要住喜欢住什么样的空间嘛，
对，
所以就想象。我们自己在地上的人，我们怎么样住，我们会觉得哇好爽啊。那你想哦，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可能就觉得说，哦，大家都住中式的建筑物，可是我的柱子是西洋式的，那不是感觉我家很厉害吗？
对啊，
所以我就盖给城隍，城隍也会觉得你哇，我的庙好赞了，就是有西洋式的，它不是只是中式这么无聊的建筑物。所以我的导览都会以这种方式去跟大家互动，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说，那个时候人他们为什么想要住这样的房子。为什么会想要盖这样的庙？其实它都是跟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怎么样的生活，他们的世界观是全部都扣在一起的。那其实跟现在建筑在讲很多不同的语汇，其实是很类似的。你怎么样去让这个人住得舒服？那或者是像我带导览的时候会带大家去卡马丁，卡马丁是基隆非常有名的鱼市场。那这个鱼市场旁边有一个三联洞，它是三栋建筑物连在一起的。那中间其实。他应该说他当初盖的是有点像商场式，他是把河道两岸的住家迁到那个家，把河道家盖以后放上去，那个底下是一条河，
是
这个河呢，当在70年代的时候被盖起来，这个盖起来以后呢，上面就盖了三层楼、4层楼的房子，
是
那个时候的人，他们的想象就是我因为基隆很会下雨，所以我想要不出门，不要淋到雨就可以办好所有事情，这个是那个时候很普遍的这种。观念
是，
所以一楼呢就是鱼市场，
市场
二楼是商家，
是
三四楼是住家
，OK，
你就完全不用出门嘛。那其实台湾很多地方都有像这样的商场，例如说像以前台北的话，中华路上的中华商场，
对，
就是这样嘛，或者是像 可能台南有一些市场也是这样子，
是，
然后台中的第二市场可能也是类似，就是它一楼是市场，二三楼是住家。
对，
但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我们根本就不会希望自己家里一楼是市场，因为就觉得什么蟑螂啊、老鼠会跑到楼上去嘛。
对，
所以我带大家去的时候，也会带大家看说。去看那个建筑，说大家可以想想看，为什么那时候的人会想要这样生活？嗯、
真的，
那我们现在不会想要这样生活嘛？
是
可是那时候的人就觉得哇，好方便哦、喔嗯。所以像我都是以这个方式、这个角度去认识，带大家认识去认识城市的尺度、嗯，然后同时呢，你又可以回应到我们课本上，就历史课本上很爱就会讲到不同时期的一些特色，嗯、例如说经济起飞，或是人口爆炸，
对
等等之类的。嗯、那或者是像。我带大家走基隆的时候，跟大家说，大家可以留意那个很方正的，因为大家其实到基隆都会觉得基隆的路很小，
对。
可是你仔细看那个路，其实是，或是你打开 Google Map， 它那个路呢是非常的整齐，就是一格一格，它是非常棋盘状的。那我就会跟大家讲说，其实就跟课本里面讲到的日治时期，就是帮整个城市进行从大幅度的规划。
是。
可是以前课本上可能都是讲到台北的。你说把那个城墙拆掉，然后盖什么三线道啊等等之类，或是像台中、高雄、台南的圆环、嗯、这些，课本上比较会提到。可是其实你重新去思考，就会发现说那个时候日本人改造是整个台湾，所以每个城市都有类似的改造。那你就把这件我带大家认识的基隆，重新又拉到课本上里面讲的东西，这样所有的历史你就重新又再学一次。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有趣的。
嗯，其实真的你没有提的话，可能真的还不会有意识到这些面向。
是 是，
对，因为像我们在。课本在读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像自己比较少去做一些思考上的延伸，我们就以为就是课本上教那些就是真的全部就发生的事情了，但其实各地都会因为 那些事件，它可能都会有一些延伸的改变，是默默在发生的。那现在其实真的基隆不得不说真的是还蛮迷人的，尤其是这几年尤其是港区那附近的蛮真的好多变化、哦，那如果相信很多建筑人应该都会知道，像最近刚开幕的就是那个基隆塔嘛、嗯嗯、那其实好，然后跟它底下的有一个防空洞也开幕去可以让大家参观，
是，
我觉得都是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大家过去对于基隆那边就会觉得说好像火车站一出来然后就觉得很拥挤啊，然后就是灰蒙蒙的天气，但是不得不说最近去基隆的时候就每次都觉得哎，基隆真的改变了很多，然后而且他最近有可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像灯会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文化的活动，
是是是，
那或者甚至是光节，那每次去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哇，其实这基隆的城市还是蛮迷人的。而且像是基隆啊，大家去的时候就一定要去吃他的，就是不管是庙口夜市或者是义美的那个时候火锅，真的好好吃。
嗯，是，就是我觉得饮食的部分就跟应该说我自己导览的时候都会很喜欢从生活的角度去扣，所以我也会让大家去想说为什么这些食物会出现在基隆、嗯、例如说像甜不辣这些东西，为什么鱼浆的文化会特别出现在基隆，为什么同样是港口，
对，
可是我们好像就没有觉得高雄有很明显的鱼浆文化、嗯
哦、对，没有，
好像没有吧、嗯、然后或者是像基隆人，我们就会把鱼浆都会分得很，都会命名的很清楚，例如说像吉古拉就是竹轮，就是这一款东西，然后甜不辣是一款东西、嗯、然后火锅料里面的那个什么蟹肉棒啊、或者是就是什么各种的渔网，我们都会分开讲，
是，
可是像高雄好像全部都会统称叫关东煮，是甜不辣，就是一起讲这样子，
对，
就是我觉得不是甜不辣，他们就全部讲 Olen 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就是不同的城市因为历史原因然后长出不一样的文化 的特别是饮食，即使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我常常听到很多人会说什么、哦、台湾很小啊，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化吧，因为很多应该很常听到人家
讲，有很多人会这样说，
可是你去仔细去认识城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台湾这么小，可是不同的城市就有非常不一样的样貌，例如说我们刚刚最前面提到我讲到后山客庄，谁会知道花莲 每三个人就一个人是客家人，
对，
那这个其他城市就不见得是这样子啊，
是，
对啊，那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有很细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回到基隆的部分，就是我觉得这几年的改变有很大的部分是因为整个城市的未来蛮不一样的，我应该说整个城市的走向很不一样，因为在我小时候我是80年代末出生的，这样讲好像很老，我是90年代我是成长于90年代的人这样子，因为讲出生好像有人老， 我姐也以后出生的这样，然后我就24世纪的人，
OK，
好，那
越描越黑，
对，因为 我小时候的时候就基隆在没落，那因为他就是刚从一个港 贸易的城市就是衰退。
对，
可是这几年因为开始要往观光的方向走，那往观光的方向走，你有很大一个部分其实就是要希望透过这个城市的有趣的事情留住观光客，让或是吸引观光客的注意，让他们想要来嘛。所以我们从食物开始，
是
那刚好前面几年就非常的。算是争取到蛮多中央的经费，因为基隆大家知道基隆就是人口并不是很多，嗯、所以有很多中央的经费，特别修了很多的古迹、嗯，像正明渔港。哎、欸，前年那个基隆城市博览会的时候，大家都去正明渔港看那个各种的装置艺术嘛。那那个渔会大楼就是重新整修，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以前的基隆不好玩，是因为大家的生活重心其实是在贸易或是渔业上，并不是观光。
是。
可是当这个城市因为今天历史整个城市发展原因不得不往观光走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去重新认识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一些有趣的历史。嗯，那我们建筑物其实都还在，你就花了经费去整修以后，这个城市的故事就会自己跑出来。
是真的，而且我其实真的蛮推荐，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参加一些可能在地的一些走读的活动。
是是 是。
因为像之前有一次，我是另外一个也是在基隆的朋友，他就是刚好有开了一团，然后他就是在光是港区附近走一圈。哇，其实就可以走，这就有好多故事可以听，真的好有趣。我自己真的蛮喜欢，就当到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因为其实很多的城市都会有一些免费的城市的导览，对，那些活动都超级迷人的，因为你就是可以听到很多不一样的面向，因为他们可能会包含历史，可能他们包含一些可能当地的名人，有些东西你可能真的听不懂，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里走了一圈之后，其实你就会比一般的观光客你更多知道了一些这个城市的过去跟它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子的模样，我觉得都是很有趣的事情。那身为一个基隆人，我就很想问你，就是你对于基隆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想象？
我对于基隆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想象哦？嗯，哇，真是一个大灾问。毕竟我们现在市长换人，应该说我没有觉得，我虽然没有觉得市长可以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但他我觉得是。前面八年好，因为我确实是蛮支持我们之前市长的，就对于城市的想象，他毕竟就是城乡所背景的嘛，
是没错。
那我觉得他跟之前的都发处处长他们对于城市的规划，我很多地方是非常认同的。这样，
是
那如果讲到基隆的未来的话，我自己其实是算蛮乐观的，因为我觉得整个城市对于观光的想象有被打开来，因为我以前可能国高中的时候。就不知道基隆要去哪里玩，
对，
我觉得这可能很多人都一样，就是对于自己的县市不够了解，这样
是没错。
但是你当你自己去愿意去了解以后，我觉得你就会知道这个城市就是不管是哪里，其实都是有好玩的地方。即使我有朋友比较坏心，不是我说的、哦，他就说桃竹苗是无聊三姐妹这样子。他说他是高雄人，但他高雄确实最近变很有趣，我无法否认。
对，高雄真的最近真的太有趣了。
毕竟就是可能对高雄来说，其他人就是无聊，全台湾都很无聊这样。
是。
那但我回过头，我觉得因为已经这几年重新打开了基隆人对于自己城市的想象。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未来也许如果大家都还是愿意继续去认识基隆的话，那基隆透过这样的认识重新去认识，那也有很多 YouTuber 来基隆拍嘛，因为最近像陪审团他们就是来基隆吃很多食物，然后大家就一直问我，所以我觉得食物确实是一个容易认识
很吸引人的地方。
对，那因为基隆又很方便，就是搭一班车就会到了嘛、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台北人只会一直会来基隆玩、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尽量来基隆玩。那如果遇到我导览的话，也可以来听我导览这样子。
真的，真的，
我的未来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听我的导览啦。
要不要先宣传一下，在哪边可以找到你的导览的资讯？
哪边可以找到我导览的资讯哦？
都是突然冒出来的耶，
我都是自己开的耶。
對啊、
好了，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私讯故事的粉专好了，或是故事的 IG， 然后我会想办法把这件事情促成，好不好
？OK。
如果大家有听到这一集的话，
好的好的。那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啊，就是我们用了很多不一样的观点去知道说，可以怎么去认识一个当地的风土民情，或是文化，或是它的历史。那也借由就是芋头的分享，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历史有很多的面向，不然从饮食上，或者是一些可能城市的样貌等等的。那如果未来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用故事他们的 IG 或者他们的脸书粉专去 push 他们去多开一些城市走读的活动，
我们努力，
对，然后去让大家都有机会可以真的好好的认识台湾这片土地，因为真的不得不说，真的是越认识越迷人，在。你还没有认识之前都觉得说真的到处都好无聊哦，但你真的实际真的开始去慢慢的体会慢慢的生活之后，你才觉得说其实 城市处处都有美好的风景。嗯，好的，那我们这集非常谢谢芋头的分享，谢谢芋头，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